阿弥陀佛名号中的阿弥陀佛这几个字中的一种含义，所以可以翻为无量寿、无量光，这是无量清净平等觉啊。啊，这无一本孙权那边翻译的，前头一个很长的名字，那他就是把那个字啊，这把这音翻译出来了，所以这个字就不大好懂了，很长。翻译意思呢，他还是把它译成无量寿经，也叫阿弥陀经，这是无一本。无一本呢，都是很大家都很知道了，就是大家常念的了无量寿经。常一本就是无量寿如来会，宋一本就是宋朝的翻译的本子，是最后一次翻译的本子，就是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经。那么这个这个经的名字很重要，所以古人说啊，智者见经题便知全部意啊。一看见经题啊，他就知道全部的利益啊。盲人见经题，很盲的人呐、啊，他心里头很多的事情啊，忙忙碌碌的人呐、啊，不能专心修持啊。他看看经题啊，亦能得利益，也能从经题中得到利益。所以这个日本人都在念妙法莲华经，南无妙法莲华经啊，就念这个经题啊，拜这个经题啊。所以题目就是题名题十分重要。这个全经的要旨啊，都显示出来，让我们这个学者啊，我们这个行人因这个名字而了达经的本体啊。一看经题呢，就能够看全经的大意，可以从这里头啊，能够了解，所以这个经题很重要。那么这个五种的经题要汇集呢，不有四种，有四，已经有几种本子了吗？王文书的一本，他就管他所汇集的本子称为大阿弥陀经。这个阿弥陀呢，当然的无意中有阿弥陀这个意思了，它是可以的了。但大字这个没有哪个称大阿弥陀、大无量寿，这个都没有嘛。这个大字那就是王龙书加上的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汇集的一种所记。你要都是经中的这个原来的语言，这个汇集的人不能随便增加啊自己的文具，你把自己的文具加到经里头了，或者加到题目里头了，那不就是成这个题目也是佛印证的，是吧？那么这变成就是把自己的意思变成了佛的意思了吧？这是大大的不可。可为什么王龙书做了之后，魏墨生又要做，魏墨生做了之后，先师夏老居士又做，就是他们在这方面开了这么一个很不好的例，给后人开一个很不好的例啊！你都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文具加进去，那就很不妥当，很不妥当啊！所以这个就是个毛病了。这个彭二林呢，他的一个三节本呢，就叫做最初啊，就是后来这个和这个魏墨生在这个汇集的本子，最初都叫做无量寿经。那么你这个就没有分别了，你这个汇集本呢，跟原来的这个译本呢，同一个名字啊，人家仔细看名字，知道是哪一种呢？后来所以这个王更新就把魏墨生的本子给他加上两个字，加上摩诃阿弥陀经，摩诃当然也是大的意思，这个摩诃两个字同样的没有来历。所以就是啊，这个五种的名字这都是前头都列了，这个汇集的这个经过呢，他们的这个例子呢不妥当。那么再考这无量寿经曾经翻译了12次，名字还都在，这个名字中用无量寿做名字的有10本啊， 以清净平等觉作为名字的有两种，以正觉作为名字有一种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这个综合各异的内容，现在下先师的汇集呢，就把宋一本的经题直接用上。宋一本是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经，正好是这汇集本的名字的前半段，一点也不要增减，完全是原题目。最初的一个最末的一个摆在前头了，最初的一个译名呢搁在底下了，最后最初的这个叫做无量清净平等觉了，那么无量两个字就不要了，说前头已经有庄严无量寿庄严了，那么只剩下清净平等觉，把清净平等觉的汉译这个名称加到宋译的这个名称之下，就成为现在这个名字了。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金子不要，金子搁在底下去了，这是宋译。汉译呢，清净平等觉经，这两种一来呢，这个天地无缝啊，所以说不假补金呐，用不了任何的造作啊。这个两个译的原名设在一个题目里头了，十二部经题呢都以无量寿清净觉的也都不正觉的都摆进来了啊。那全经的大旨呢，回头我们要发挥。整个无量寿经两万多字，这个大旨在这个一个经题之中昭然呐、罗杰啊啊，而且净土中的重要的含义都具备在这一个题目里头啊，这底下我们要发挥啊。所以一个题目之中往往要包括人法欲，这人是说法的人啊，或者其他的人法，你这是什么法，你有什么辟喻，所以完整的这个经题之中要具备人法欲教理行啊，你这个教理之本体如何来行持，在题目中也表现体相用，这个体大相大用大，这个在一年之内啊都显现了。如这个上次讲过了，这个十玄呢，这个题目就好像这个帝王的一珠啊，这一颗珠子就把其余的999颗珠子的一切的他们的光明庄严都设在一个珠里面了，就把这一切无量的妙意都设在一个经题之中啊。这个回汇集，这可以是啊，汇集的用心，汇集的妙，这个可以作为一个例子，可以从这看到一个林沼，可以一林一沼啊，你要看见这是龙的林，龙的沼，这是全龙啊，嗯，啊，就从这个经题的汇集啊，就可见这整个经的汇集都是如此啊，不加辅金呐、原设众妙。这是总的赞叹了一下啊，底下这个赞叹之词，它的意思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会清楚的看到啊。那现在就一个字一个字的解释了。佛就是佛陀的印度梵语，古印度语梵语，佛陀的简称，它的含义就是觉者、觉悟者。咱们众生迷呀、是迷者，迷了自己的本觉。佛就是他已经没有迷了，嗯，那没有迷嘛，他就剩下就是觉呀、所以圆觉的话很好啊，知幻即离，离幻即觉，这都是极顿的话， 没有那么许多殿次。圆顿法啊，咱们现在的净土宗是圆顿法啊，是迷就是众生，觉悟就是佛，没有那么些阶梯。那么在这是从顿法，但是这原教里头无阶梯之中不妨还可以有阶梯，有阶梯之中不妨还是平等。那么这个觉是三觉都圆满，三觉是什么呢？自觉。所以我们要弘法，你首先就是要自觉呀、啊。你自己不觉悟，自己还在迷，自己还满眼睛都是意，自个儿还是白内障都快瞎了，要给别人领路，所以就一盲引众盲啊。而且自己在名为说法，实际是放毒啊，所以不自觉。这阿罗汉直至到自觉，那他就是阿罗汉，佛就可耻为教牙败种。你不自觉而想觉他，你只能够修一些福是可以，就所谓的吃福，修一些吃福，那个、将来入掌养健摄虚空，最后还要掉下来。所以首先要自觉啊，你才能够啊，这是佛的自觉圆满，觉他。觉他就是我们修行人最大的目标，就是觉他呀。所以不同于阿罗汉，生极乐世界的人纯粹是大圣，这跟往生论说二圣种不生，以二圣的种性，只知道求自觉的人，不知道觉他的人，不能往生极乐世界。我这个道理有很多这个念佛的人不明白，我说得很明白，二圣种不生，这是天经菩萨的论了，就三经一论了，往生论。觉他，因为觉他的才要觉出，而不是像我自己怕苦啊，我要出苦啊，这是个人打算。这个个人打算，这个心就太小了，而且觉满了，这个觉没有欠缺。说这三个觉都圆满，这才名之为佛，名为佛陀了。所以我们这样就晓得，佛就是三觉圆满的众生，众生就是完全在迷还没有觉悟的佛。所以我们从这个概念上说，佛教是无神论，不是有个造物者，有个神至高无上啊，他永远是觉悟的啊。我们都要靠这个神的加持才能够啊升天堂，平等的。所以借这个心经说啊，我们跟佛是平等，所以不增不减了，在佛也不增，在我们也不减了，真是平等之意。所以我们后来平等觉嘛，这个名题目里有嘛，庄严清净平等觉心嘛，这个平等觉就是阿弥陀佛的名号的含义，又有这个含，中间含了这个意思在里头，可以翻译为这样的文字。这个再有呢，佛就是十号之一了。十号呢，底下一个一个嘛，还要这个都写的有了，是不是要讲不一定了，我大家都熟悉了。那这里头呢，就是这样了。这个十号嘛，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，第十就是佛，通号。那么这个在这个十号之外，加上这个持有这个，因为有这个十号具足，这个世间所尊重，就称为世尊。所以这样的解释说法呢，世尊是在十号之外。可是这个成实论呢就不一样了，所以很多东西它是都有出入的。如果我们不由得当然很执着啊，这个就没有什么。就是开合的不同啊，不要总觉得好像是莫衷一是，到底哪个对哪个不对，都是仁者妄生分别啊。这个诚实论呢，就把无上士和调御丈夫合成一号，这两个合起来了作为一号，这样做成一号嘛，就变成九个了嘛，那四边加上那么是十号， 所以世尊这可以在十号之内，可以在十号之外。啊，今天我们这个地方提一提了，就不再说了。只是要说什么呢？就是佛这个十号之一是个通称，就好像我们现在在座，居士是个通称。啊，但是咱们现在在座的那除了诸位大比丘啊之外啊，那都是居士。居士是通称，你必须在张居士、王居士才知道是谁，还不成？这他两个都姓这个姓，把他名字搁上去了，那才是他的别称啊。所以就说这个佛是个通称。那么这本经来说呢，这个通称呢，就本经来说，我们已经可以知道这个佛所指，就是指着我们的本师啊，大慈大悲这个导师啊，释迦牟尼佛。佛说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说啊。释迦牟尼，这个是印度的音，翻成我们的话就是能人即墨，能够仁，仁义的仁，就是即墨。所以这个名号就含了极深的道，他是能人，能度一切众生啊，这是仁者爱人呐、啊。要觉察呀，他觉察可是寂寞无所动，无所动而在度众生，所以就是常寂光啊，寂而恒照，照而常寂啊，寂和照不二，即是体，照是用，体用分成三种，体用何妨分不分呢？体的体跟用啊，所以这个佛法的很殊胜的意思，咱们导师的名字里头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啊。那寂寞就大智啊，能人就大悲啊。悲智不二，悲智病运啊，登峰造极啊，佛啊。所以就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究竟的极果，成大愿传。为什么说成大愿传呢、啊、咱们的本师无量无量沉点劫以前呢、啊、久已成佛呀、啊、但是以大愿故啊，所以还视线从这个到了尼泊尔啊出生啊啊啊，所以这一种完全是视线成佛，为度我们呢、啊、为度我们，所以才演说啊这一本经啊，而且这一本经啊将来一切经都灭了，只有这部经注释，而这部经今天当正式开始放光，所以也可以这么说，从现在起一直到最后那一百年，都是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当机，都要一切众生皆依此法而得度脱。释迦牟尼佛说的，在这经里说的，所以就是说，这个佛就指的是一切众生大恩大德的慈父。是无法不知无法不见之导师，这个错字大家改一改，导师这是意识，这不对啊，这个都要记，把所有发生的错误啊都是正式把这个记住，你们这个好好记下来。说这含义是悦，喜悦的悦，悦所还，他心中很高兴，这个说跟高兴连在一起，我们常说畅所欲言嘛，是吧？而且这个还不同啊，这个就是说这个是这个咱们释迦牟尼啊，是这说是经口所宣的啊，是佛说呀，那佛就是度生为愿呢、啊，现在这个众生根基熟了，可以来听这个妙法了。啊，而能通过这个法而能得到解脱，一切众生皆依此法而得度脱。今天这个时机成熟，来跟大家说，心中很舒畅啊，满自己的本愿，就是大畅本怀啊。
所以是越所怀呀 啊。但是不能老如此啊，那不就到最后的呢？最后一百年一过，这怎么就佛就不能没还有世界，还有众生，可是法就灭了吗？我这种机会是难得的嘛，所以有生命是很容易啊。如果不出轮回，那就无没有尽呐、啊。可是这个闻法的机缘就不多啊。那现在就从现在其实有限的一点点时间呢，啊，最后再饶上一百年呢，那么在以后你就没有佛法，而且咱们这是贤劫，贤劫有一千佛出世，就是在现在来说，说难闻不难闻呢、啊？咱们偌大的北京城啊，能像今天我们在这一块儿，又有几人呢、啊？都说现在。我当年在王舍城，三分之一见佛，三分之一只知道名字没见过，三分之一连名字都不知道。所以佛法难遇难闻呐、啊，我们现在就很要珍重我们这种啊机缘，叫深自庆幸啊，也要发起大的愿力啊，让使得其他的众生啊同沾这个甘露的好利益啊。所以这两个字解释了佛说大圣，这个字可以读大圣，也可以读大圣，你说当作名词来讲的话，就是读大圣啊，譬喻，说是譬喻，那就要读圣，就是一种交通工具。啊，就是车子。这个古，你看古文老说啊，出居千乘，就是他能派出一百辆兵车，所以像象棋啊，这个车马炮啊，你很少人念车马炮，是不是？那是一个古来的音，念车。说出居千乘，是这个读乘了，就是车。千乘之国，是个大国。我们这用大圣是什么意思呢？两个意思，我们一切不外乎是能跟所往，一个是能乘者大，一个是所乘者大，这两方面的意思都有，是大人物所乘，大事所乘，这个法是个大的法，是个大的车啊，可以运载一切众生达到究竟，所以他就分别于声闻缘觉，直求自觉的那叫做小乘，他那车很小，你就是能乘的也小，所乘的也小，发心不大，说能乘的小，你的法也只是自觉，所以能乘的也小，也没有去利他之心。这个十二门论解释摩诃眼，摩诃眼就是大圣的梵文的名词的译音，它于二圣为上，于这个声闻圣、缘觉圣，它是上啊，上首啊，所以叫做大圣，就是对小圣而言的大圣。佛大人乘是圣，这两个虽然是同样的一个字，这个音应该分别，前头一个音是动词，后头一个音是名词，佛是大人了啊，所以八大人捐经嘛，大人了 啊。这个佛这大人他乘坐这个工具，所以叫做大，因为能称的是大，我所称，又能灭除众生大苦啊，能让众生得到大利益的事，所以叫做大。我觉得这个法很大，也就是说这个工具很大，法让众生都得到好处，灭苦啊，就名为大。有观世音、得大士、文殊师利、弥勒菩萨等诸大士之所称， 佛作证，这又是能称的，又是大，故名为大
啊。
若以此圣能尽一切诸法底故，这个圣能够穷尽到一切法的原底根源，所以称为大，是大乘的含义。这十二门论他又说了，般若经中啊，佛自说摩诃眼是无量无边的啊，所以这个法是无量无边的，那以是因缘呢、也叫做，也可以叫做大。这是十二门论解释摩诃眼的他的话。还有宝积经说啊，诸佛如来正觉所行之道，彼圣名为大圣。这说的是法了，这是所圣。所圣的是什么呢？你是诸佛如来他真正的这个正觉的，这个觉悟是真正的正觉。你看这个形容这两个正字形容这个正觉，所行之道，我们可以这个把它归纳啊。就是如来跟大菩萨是能称，这个大者是能称者大吗？就是说这个叫做大了。就所称之道呢，他所用这个说在所行之道呢，是诸佛如来之所行啊，是菩萨之所行啊，所称的也大，所以也叫大圣。因为这个大字是从体上得名，指的是本体。他的意思是以常和片为意，常就三际一如啊，过去未来现在啊，它没有生没有灭啊，是常啊。片就片一切处啊，啊，没有一个地方不片呢、啊。体是没有边沿，没有边边，没有穷尽，没有也没有一切对待。说这个大不是相对的那个大，我们说这个录音机比这个录音机大，这是对待。那么录音机又比这个桌子它又小了嘛，桌子比房子它又小了，就是房子是大，这个对待是大。这个我们用这个大字，这个大字是我这个数学里面讲没有引呐、啊。这个大字的解释就是没有这个对待啊，这个大字是其大无外，同时其小无内。它大到什么程度？它是没有外边了，没有一个在它之外，因为同时又其小无内，所以这才，所以我们佛教是极微妙。啊，我常说这个大安乐法门呢、啊，他说这个是一切是不能相比的。我们总是在执着里头啊，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，这才是大，是绝诸对待，有大有小都是对待法。